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7号星期五，已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怎样加速美国对台军售交付已经成为了美台之间重点沟通议题。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在星期五透露，目前可能的方案包括寻求第三方军售，给其他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销售给台湾。麦考尔今个礼拜率领一个跨党派议员团访问台湾，在星期五参观台湾立法院之后召开记者会，重申对台湾的支持。针对军售延迟交付的问题，麦考尔说，访问团成员一致同意要尽快交付武器给台湾，因为唯有提供台湾足够的威慑力才能够促进区域和平。他同样引述了里根总统的名言，实力带来和平，当我们能够展现力量就能够维持和平，如果我们展现的是协约的话，那招来的就是战争。麦考尔提出两个可能加速交付台湾武器的方案，一个是评估高风险高威胁的领域，重新排列武器交付的顺序，另一个就是寻求第三方军售给台湾。
Other countries that have these weapons, if they are given permission by the executive branch, we can move those sales forward into Taiwan.
麦考尔说，其他拥有这些武器的国家如果得到行政部门的许可，可以将这些武器销售转移到台湾。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印太小组主席金影玉亦表示，国会已经采取很多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包括通过武器出口交付解决方案法，希望解决目前武器交付延迟的状况。美国、南韩和日本星期五发表联合声明，对北韩为支持他们的武器项目而进行的恶意网络活动表达严重关注，并且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为禁止北韩向海外派遣劳工和阻止北韩进行网络犯罪行为而作出的努力。这个声明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北韩的资金来源，使到他们不能够为他们的核项目提供资金。美日韩三国特使星期五在南韩首都首尔举行四个月以来的首次会面，他们在会上讨论了怎样去应对北韩不断扩大的核武库问题。北韩最近多次进行核试验，明确显示出平壤的目的是要制造更多的先进导弹，而不是返回谈判桌。北韩制造核武器的目的是要准备攻击美国以及他的盟国。虽然联合国对北韩实施了11轮制裁，新冠病毒大流行为北韩经济和粮食造成重创，但这个被孤立的共产党国家仍然将大量资源用于他们的核武器项目和导弹项目的研发。而此外，专家说，北韩不理联合国之前发出的各个相关国家要在2019年年底之前遣返北韩海外劳工的命令，继续将在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劳工寄回去北韩的钱用于武器研发项目，同时还通过网络黑客的多种非法网络活动摄取加密货币等财富去资助他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三国特使在联合声明当中呼吁国际社会全面执行联合国有关禁止北韩海外劳工的决议。中国国家电视台星期三说，中国呼吁世界贸易组织审查美国主导的技术出口限制，这些限制措施的目的是压制中国制造先进芯片的能力。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说，中国代表今礼拜在世贸组织例会上说，日本、荷兰和美国应该向该机构报告他们的计划和后续的措施，并且呼吁世贸组织加强对这件事的监督。在星期二，中国商务部说，北京严重关注日本对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限制，并且呼吁日本纠正他们的错误做法。中央电视台说，三国一致压制对中国芯片出口的举动违反了世贸组织的公平透明原则。上个礼拜，在没有具体指明中国是目标的情况之下，日本曾经表示将会限制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此举同华盛顿去年10月宣布的限制措施一致。之前荷兰在上个月表示亦计划限制类似出口，例如阿斯麦公司出口该公司主导着用创建芯片微电路的光刻系统市场。 美国总统拜登领导的政府正在推动一种新的国际贸易方式，他们主张美国传统上对推动自由贸易协定的依赖未能够预料到凶猛的中国式资本主义，亦未能预料到俄罗斯这类的大国竟然会对自己的贸易伙伴发动战争。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三在美利坚大学发表一次演说当中，呼吁实行有岸外包，在盟友之间打造供应链，并减少对中国等地缘政治对手的依赖，同中国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以及新冠流行造成的供应链瓶颈，凸显到过度依赖中国供应商的风险。戴奇在演说当中说，贸易政策不能够解决世界的所有不公，但是它可以帮助国内外更多人共享经济不断发展的益处。戴奇又说，令到我们不要满足于重复过去，要我们为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谱写新的剧本。北京在对澳洲记者成雷进行闭门审判一年后，中国仍然未透露案件的判决结果。澳洲政府对延迟公布成雷的国家安全审判结果深表关注。成雷是中国国营的中国环球电视新闻网络 CGTN 的电视主播，在2020年8月首次在北京被拘留，后来被指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闭门审判在2022年3月31号进行。媒体分析人士说，这种案件凸显出中国媒体令人担忧的处境，就是为官方媒体工作的记者亦有被长期拘留的风险。促进言论自由的组织美国不会中国问题研究员戴安宁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情况表明中国言论自由的情况是非常之可怕，他认为为官方媒体工作不一定更安全。在成雷受审一年之际，澳洲外长黄英贤发表声明说，坎培拉呼吁给成雷和家人团聚。斐济总理拉布卡对中国间谍的指称表示关注。拉布卡去年12月第三次担任斐济总理，他在1987年发动两次政变，在1990年代领导这个国家。他的政府正在调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即将离任的总统帕鲁埃洛最近访问斐济时被中国特工跟踪的指控。帕鲁埃洛一直高调批评北京，他上个月致函密克罗尼西亚国会，指控中国实施间谍活动，贿赂当地政治人士，并且试图颠覆这个国家的主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针对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高规格的会晤，中国4月6号一反外界预期，并未对台发动大型军演报复。中共这一次未升高武力恐吓，是不是等同递出是橄榄枝呢？海内外的学者分析，中国不是为了释出善意，而是学到教训。因为去年8月的大型军演不单止劳民伤财，而且适得其反，因此不希望再重蹈覆辙。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李贤在台北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北京时间4月5号深夜在洛杉矶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创下40年来台湾元首在美国国土会见美国第三号政治人物的纪录。中国事前已经多次放话警告，要求取消两人会面，并且警告会有严重后果，引发了各界对中国有可能对台升高武力恐吓，甚至发动军演的担忧。但是蔡麦会之后，中方除了予以谴责之外，似乎并无大的举动。中国外交部、中国国防部、中共中央国台办和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等等的单位发言人发布书面声明，强烈谴责蔡英文所谓的谋独以及麦卡锡违背一中原则，又说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一名因为议题敏感而要求匿名接受采访的中国学者说，中国对台未升高武吓不是为了释出善意，而是学到教训，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一名北京学者对美国之音说，军演是要花钱的，不像放个炮那么简单，而且台湾亦不怕，亦知道你不敢真打，所以成为笑话。对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来说，喊打喊杀军演结果真是有事，反而是没有脾气，只能骂两句。大陆的老百姓亦觉得中国政府只是会息费，这样自己是好没面。
他说去年八月中共连续多日以环台军演去报复美国前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但是劳民伤财又效果不彰，不单止强化中国军事威胁的形象，损及中国外交关系，仲造成反效果，令到更多欧美国家正要争相前往台湾表态支持。2022年8月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除了制裁佩洛西及他的亲属，取消中美一系列会议，还发动环台的实弹军演，包括发射多枚导弹，其中四枚飞越台湾上空，严重影响到台海周边的飞行安全。而另外，中国当时还片面宣布暂停进口几百种台湾食品和鱼龙产品，以及祭出暂停对台湾出口天然砂等经济制裁报复措施。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成亦认为，中国今次的反制相对远调，主要是中国认识到台湾人对军事威胁根本没有感觉。当然美中事先沟通可能亦有效。
这不是要放软，而是说一直有两手的策略，在某一个时间里面。
宋国成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不叫做放软，而是中共一直有两手策略，在某一个时间里面，他一手的策略摆得比较高，另一手的策略相对地收敛。宋国成又说，二十大之后中共的对台政策显然有些改变，增加和平统战的成分，降低直接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只要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去达到统一台湾，中共自己盘算起来好像比较有利。宋国成说，因为对台军事威胁的边际效益降低，中国这次倾向采取外交反制，包括蔡英文出访之前挖走台湾的邦交国洪都拉斯，并同时邀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等政要访问中国，通过所谓的提高大国外交地位这个做法，去抵消蔡英文访美的政治效应。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就以新三战去总结中国今次回应，亦即是心理战、法律战和舆论战。他说，心理战指的是中方在蔡麦会之后发布声明，严词谴责蔡英文为了一党私利甘当美国压华的马前卒，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其中强调所谓的兵凶战危，中方就是为了分化台湾民众的观点和对民进党政府的支持。而另外，苏子云说，中国在洛杉矶发动亲中群众到蔡英文下榻的酒店抗议，刊登羞辱蔡英文的广告，还在里根图书馆上空用小型飞机拉抗议布条等等，这些全部都是舆论战，目的是影响美台之间正常外交往来的正当性。他说，法律战是指中国将台湾海峡纳入他的领海，透过海巡展现执法能力，或者透过海军军舰的出航去展现对往来台海船只的拒止能力。早在蔡麦会的前夕，中国福建海事局在4月5号宣布派出大型的巡逻救助船海巡06轮编队，开启为期3日的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并且将对两岸的直航货船施工作业的船只实施现场检查。另据台湾国防部的监测，解放军在4月5号亦派出了山东号航母舰穿越巴士海峡，驶向台湾东南海域，首次进行西太平洋的航训，并且隔日抵达台湾南端的俄联被东方大约200海里处造成威吓。针对今次军舰绕台，台湾就派遣康定级和成功级的巡防舰在距离5至6海里的应变区应对。而美军尼米兹航母舰亦在台湾东部大约400海里处巡弋，
它用意就是在向国际间宣示主权地位，台湾东部外海就兵力的展示。
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用意是向国际间宣示主权地位，台湾东部外海中国藉由兵力的展示去展现它可以拒止的能力，在台湾海峡就由中国海事执法单位去进行联合巡航和巡查任务。中共所强调的就是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因此用间接的方法去对台湾和美国表达抗议。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说，过去三年来，中国方面已经将他们在台湾周边海空域的军事机舰行动常态化。他认为中共今次的反应略有缓和，是因为蔡麦会移师到美国加州进行，令到中国没有由头造次。另外他又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人正在中国访问，亦令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所节制。 因为中国希望向欧洲示好，如果这个时候贸然对台提高民工武吓，恐怕会破坏中欧关系。
应该不是说他放缓，而是说他没有升温。中国不管是军机跑到海峡中线啦，还是他的军舰在靠近台湾海域的地方。
庄家荣对美国之音话，应该不是说他反弹放缓，而是说他并没有升温。中国不理是军机跑到海峡中线，或者说他的军舰靠近台湾海域的地方作业，这个已经是两三年的常态了。现在他其实就是跟原本他做的事情一样，他并没有做得更多，但是他并没有放软姿态。所以他觉得中共是会继续施压。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学者亦表示，中国仲是会持续他们谴责台湾这种触犯一中红线的一贯立场。虽然他在行动上未来会避免过激反应，不过用这名学者的评论说，中国心底对台湾仲是恨得牙痒痒的，所以未来的军机扰台、军舰进入台湾东部海域等侵扰行动只会多不会少。一名学者又说，虽然中国今次的反应相对缓和，但是无助于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改善，因为三方关系呈现的已经是不可能缓和的根本性矛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三在加州的里根总统图书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这场的会面引起了美国两党议员的表扬，而中国因此是向议员发出的谴责邮件就引起了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麦卡锡与蔡英文在会面之后发表公开谈话，麦卡锡表示美台之间的纽带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劲，蔡英文则是表示美国国会的支持令到台湾人民感到不孤单。在国会两党在众多议题上面存在着分歧的今日，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罕见地在麦卡锡和蔡英文会面之后发表声明，赞扬了他的共和党继任者这个动作，引起了一些的惊讶。国会散布的记者艾美丽·布鲁克斯说，这个可不是你哋每日都可以睇到噶。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少见咁表扬咗议长麦卡锡，话佢应当系因为带领呢一场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今日响加利福尼亚州嘅会面而被称赞。其他嘅一啲议员亦都响推特上边评价咗呢一场嘅会面。乔治亚州联邦众议员卢德米尔克制表示，好高兴睇到议长麦卡锡同蔡英文总统喺加州见面。佢仲话，同台湾嘅关系对美国系好重要，我哋好荣幸同台湾人民站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宣称民主自治嘅台湾系佢嘅领土，美国系冇喺外交上承认台湾系一个独立国家，但系中国近年嚟对台湾威胁嘅增加，以及美国关系嘅交互，都帮助咗拉近咗美国同台湾嘅关系。虽然如此，麦卡锡喺同蔡英文会面之后嘅公开讲话当中，仲系注意避免违反外交规则。政治新闻媒体的资深国会记者德西德里奥就指出，考虑到美国和台湾之间没有官方外交关系，麦卡锡在和蔡英文讲话的时候都很注意他们的词语选择。他说，他们不断地强调台湾和美国人民之间的纽带，而不是政府之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二月的时候曾经表示，就情报而言，美国知道习近平已经命令他的军队准备在2027年之前入侵台湾，但是他进一步澄清表示，这个并不意味着习近平一定会发动进攻，但是这个显示出习近平的野心程度。不过这样的情报仍然是令到美国政界对台湾友好的政治人物是感到紧张。在麦卡锡和蔡英文见面的时候，美国前联邦众议员赫德是警告说，无论习近平是不是在吓人都无关系，我们必须要假设他不是在吓人，并且准备好制止他，任何掉以轻心都会是愚蠢的。就在麦卡锡和蔡英文见面的几个小时之前，一些同样会晤蔡英文的美国国会议员都表示收到了来自中国大使馆的电子邮件，警告他们不要会晤蔡英文。这一封的邮件被媒体曝光之后，立刻引起了一些专家的不满。 美国网络安全技术公司的共同创始人特米特里埃尔佩洛维奇就说，中国大使馆响话俾美国议员知，佢哋不被允许响美国领土同边一个会面。除了语言警告美国，北京仲响同一日用军队调度嘅表达不满。台湾国防部响星期三表示，中国航空母舰山东号率领咗一个打击群响当日出现响台湾西南沿海海域。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研究主任克罗宁对此评论话：北京唔单止系想不战而胜，仲想系冒险而胜。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访问台湾的拉美邦交国途中过境访问美国。星期三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中国就此发出抗议和威胁，在蔡英文访美期间调遣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台湾附近进行威胁性军演。而同时美国有舆论认为不应当将北京发出几乎是持续不断的威胁视为合情合理的常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对呢次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世界媒体报道的一个主题就是来自北京的威胁。在4月5号路透社发出报道，标题是尽管中国发出警告，台湾领导人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州会面。路透社从加州洛杉矶发出的报道说，虽然中国之前发出警告要进行报复，但是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星期三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加州举行会面，从而成为1979年以来在美国领土上同台湾领导人会面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中国认为自治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报道又说，共和党籍的麦卡锡作为众议院议长是美国政府第三号领导人，他星期三上午在洛杉矶附近的西米谷里根总统图书馆欢迎蔡英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标题是麦卡锡欢迎台湾总统蔡英文参加共和民主两党议员聚会，对美国和台湾推动民主和平和稳定表示乐观。中国较早前发出警告说，蔡英文作为台湾总统访问美国，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可能会导致中美两国关系出现严重冲突，北京亦会采取报复措施。有分析家担心北京会采取令到美国和台湾都觉得足够痛苦的强硬反应，以避免台湾和美国高级官员将这种会面正常化、常规化。但亦有专家认为，台美双方的这次高层会面发生在美国，时值中国在疫情之后试图恢复和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又适逢台湾明年年初就要举行可能决定未来台湾和中国关系走向的总统选举。因此中国可能不会采取去年夏天美国国会时任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采取的那种咄咄逼人的反应。白宫表示，台湾高层官员的访问是例行性质，中国不应该利用蔡英文过境访问作为借口，提升对台湾咄咄逼人的态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说，北京不应该利用台湾官员的过境访问为借口，采取行动制造紧张，进一步谋求改变现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说，重复错误不会使到错误合法化，这个不是中国反应过度的问题，而是美国方面纵容和支持台独分裂分子的恶劣行径。在蔡英文总统对美国的访问进行之际，中国山东号航母舰战斗群穿越巴士海峡前往台湾东南方域航行，这个是山东号航母首次到西太平洋海域进行训练。在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欧洲新闻的采访时发出警告，说中国通过武力改变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现况的任何企图，将会对地球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造成严重影响。布林肯在采访当中仲明确表示，美国不寻求同北京直接对抗。欧洲新闻的报道说，星期三在布鲁塞尔参加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之后，布林肯接受欧洲新闻的采访，表示了他的个人担忧，并且警告说，假如中国对台湾采取单方面行动，将会导致深远非常有害的后果。布林肯又跟着说，全世界 50% 的商业运输每日通过台湾海峡，我们的智能手机、洗碗机、汽车所需要的70%的半导体是台湾制造的，假如因为中国做了什么事情造成某种危机，将会为全球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扰乱，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要每一个国家不胡作非为，行动负责。 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声称台湾是他所掌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国有权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动用武力收回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他所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台北就表示，中华民国在台湾一直是一个独立国家，从来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北京声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以此反对并抗议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接待台湾领导人，说这种接待是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是纵容和支持台湾独立分裂中国。蔡英文在今次美洲之行的开始的时候说，外来压力不能够阻挡我们走向世界的决心，我们将会镇定自信，不会屈从，亦不会挑衅。蔡英文的这种讲法在美国政界、外交界和媒体得到同情的回应。在蔡英文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之际，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的全球舆论专栏撰稿人罗金发表文章，标题是要聆听台湾的请求，并不是中国的恶声恶气。这篇文章说，在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会见一批美国资深国会议员，其中包括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时候，北京将会试图将公众的注意焦点转移到他的愤怒和所谓的抱怨上。美国人应该要倾听蔡英文要讲的说话。蔡英文呼吁获得更多的帮助，去抵御中国力图威逼台湾就范，干扰台湾民主政体。美国国际事务智囊机构大西洋理事会的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的印太安全企划部主任加卢斯卡斯4月3号在该理事会网站上发表的文章，标题是不要让北京去定义台湾与世界关系的罪思。卡鲁斯卡斯对西方媒体之前有关蔡英文今次访美的报道提出了异议，他举例说，在台湾领导人落地纽约之际，北京警告美中关系会受到严重影响，中国威胁假如麦卡锡会见台湾总统就会进行报复，又说台湾总统在来自中国威胁当中在美国降落。加卢斯加斯说，这些西方媒体新闻标题的措辞容易令人猜疑为蔡英文过境访问美国是稀罕的事，是在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之下从事铤而走险的外交，是蓄意去揭破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的眼珠。这种讲法符合北京的利益，也就是孤立台湾，将台北和华盛顿塑造为挑衅者。加卢斯卡斯说，实际情况是正如美国国务院官员反复指出的一样，台湾官员对美国的这种过境访问并非不同寻常，这个是蔡英文本人的第七次。加卢斯卡斯又说，需要明确说明的就是美国以及他的世界各地的盟友不应该无视来自北京或者明或者在暗的威胁，负责任的领导人不应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战略竞争者和潜在军事侵略者对世界秩序的威胁掉以轻心，他们不应该对习近平动用威逼和武力达到目标改变现况的意愿抱有任何幻想。倾听、观察、仔细评估习近平的红线亦是重要的，因为这个有助于避免误判导致人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战争。不过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将北京发出几乎持续不断的威胁视为合情合理的常规，是克制的而不是危险的，而令人担忧的就是挑衅性及性。北京以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为理由，对台湾、对美国发出新一轮的威胁。专家注意到，这种并非新鲜的威胁由来已久，近年来更加越演越烈。随着中国对台湾、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威胁提升，美国和东亚、东南亚的盟友亦不断提升军事合作，意图令到北京明白破坏和平将会代价巨大，因此不可以轻举妄动。在蔡英文访问美国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之际，日本媒体在报道中国口头威胁配以山东号航母舰战斗群在台湾附近海域进行威胁性训练的同时，亦报道了美国和位于台湾南方的盟国菲律宾提升军事合作。日本公共电台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 NHK 在4月4号的报道说，菲律宾政府公布了美军在菲律宾国内可以使用的另外四个基地，这些基地不是靠近接近台湾海峡的吕宋岛北部，就是面向中国加强他们海上活动的南中国海的地方，据信这个有提升对中国的压制力意图。报道又说，美国和菲律宾基于今年2月达成的两国协定，同意美军在菲律宾可以使用五处基地的基础上再增加四个，使到美军可以使用的基地达到九个。但之前两国并没有公布新增的四个基地是在哪里。 報道又話，菲律賓總統府4月3日公布了新增4處基地的所在，其中3處是位於台灣海峽附近的呂宋島北部的海軍基地和陸軍基地，外加個民用機場。另外一處是面向中國加強海洋活動的南中國海的巴拉望省最南端的一個島嶼的設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军方和情报界高官越来越担心，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期间使用了网络袭击手段，这种做法正在引入一个新的作战时代。虚拟空间和现实战场之间的界线正被抹去，一种没什么目标是不能够碰的观念正在产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高级官员警告说，美国的对手有可能看到莫斯科企图推翻基辅政权的做法，并得出结论认为他们不需要将网络攻击与真枪实弹的常规战术互相协调，而且网络攻击或许是第一次打击的最佳选择。上个礼拜五3月31号，一名高级国防官员在国防作家组织的一次简报会上对记者说，在与冲突红线有关方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应当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如果你愿意向发电站投炸弹，或者你愿意向铁路网络投炸弹，这样你肯定愿意对他们实施网络攻击。这位国防官员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这一位官员按照简报会的规则要求匿名发表评论，仅仅是从军事战术的基本常识来看，我相信假如你有能力以其他的方式废了某些东西，那你就不会将它以为废墟。这位官员补充说，你不想使用高端的火力工具，除非你不得不这样做。不过俄罗斯一直都在使用某些的莫斯科所拥有的高端武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来打击乌克兰电站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而这些设施已经是一系列网络攻击的目标了。这位高级国防官员说，我相信假如俄罗斯有能力通过网络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封杀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的话，那他们就不会为他浪费火力弹药了。虽然俄罗斯显然未能够使用网络攻击手段来造成这种损失，但是乌克兰官员已经警告说，这类袭击的步调已经加快了。美国官员仲评估，中国正在从俄罗斯的网络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北京正在为未来的军事对抗做准备，包括潜在的武力统一台湾计划。我认为总体的评估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做的事情缺乏协调。这位高级国防官员对记者说，我认为中国方面将会看到这一点，而如果中国方面有在2027年入侵台湾的计划，我会预计他们会有配套的网络计划，他们将会研究在乌克兰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将会试图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其他美国官员甚至示意，中国攻打台湾的前奏有可能发生在网络空间。台湾军事对抗风雨欲来的首轮的迹象有可能远远低过冲突的门槛。国防情报局 DIA 中国任务组负责人杜格韦德在上个月的一次网络研讨会上说，可能包括范围广泛的活动，从诸如网络等活动开始。一些研究网络战的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的侵乌战争改变了网络格局，有可能为另一次检验创造条件，考验台海网络袭击的有效性。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高级研究员艾米利哈丁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举例讲，你会看到围绕台湾的冲突的第一波步骤将会是试图让美国自慢，特别是在美国对中国将会做些什么能够知道几多方面，接着亦都令到台湾方面自慢，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他说，我觉得成本效益分析将会对网络攻击有利的，它的成本相当低，效益相当高，至少能够令到你的对手困惑，而且或许能够破坏他们的战斗能力，所以它将会再度被尝试。不过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中国或者任何国家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掌握将网络攻击当作是有效第一次打击选择的能力。 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客座研究员贾森布莱森说，我认为将这件事讲成是第一次打击有些具有误导性。布莱森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有大量证据显示网络攻击的增加有可能是即将发生实体进攻的前奏，但是除了为常规的军事行动铺路之外，网络攻击还未有被证明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然而使用网络行动的缺点就是做这种事情需要投入密集的时间和资源来进行策划。他说，网络行动几乎总是对更加广泛的战略目标和更加广泛的常规目的的补充，它不会取代发射导弹或者将坦克开入去某国领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星期三发布的独家调查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在监控意见和控制互联网方面是进行合作、分享手段和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泄露的文件和录音显示，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负责监管俄罗斯互联网的政府机构俄罗斯联邦通讯信息技术以及大众传媒监督局的官员在2017年以及2019年举行了闭门会议，两国之间的合作持续加强。调查显示，自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在2013年首次访问俄罗斯以来，两国在过去十年内持续深化联系，而控制互联网信息的传播一直是合作的重点。随后的几年当中，在严格控制互联网的共同愿景的推动之下，中俄通过一系列协议以及是高层官员之间的会议扩大了这种的合作。在这些讨论当中，俄罗斯官员在一系列问题上面向中国同行是征求建议以及是实用知识，包括如何破坏虚拟专用网亦即是 VPN 以及是一种匿名通讯的自由软件的规避工具。他们还寻找紧破解加密的互联网数据的方法，并且从中国监管信息平台的经验当中寻求建议。中国官员真是学习俄罗斯在监管媒体及处理民众异议方面的专业知识。在2019年的一次会议上面，中国网信办的官员还要求俄通讯监管局屏蔽一系列与中国相关的新闻报道以及是采访连接。他们认为这些连接具有危险性质以及是损害公共利益。另一个例子是在2017年7月至2020年一直担任俄通讯监管局局长的亚历山大扎罗夫要求由当时担任中国网信办副主任的任贤良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帮助安排俄罗斯专家访问中国，以便他们研究中国的金盾工程的运作。金盾工程即是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是一个广泛的互联网审查以及监视系统，帮助构成了俗称的中国的防火墙式。俄罗斯调查记者索尔达托夫对自由欧洲电台表示，这个的要求凸显了俄罗斯试图在社交媒体时代效仿中国对他的人民施加的控制。索尔达托夫是《红网》一书的共同作者，这部书讲述了俄罗斯近年来控制互联网的做法。他说2017年是决定俄罗斯互联网走向何方的关键时期，正是这个时期俄罗斯试图搞清楚如何建立更加复杂的系统，现时这个系统已经存在了，看起来俄罗斯方面从中国方面学到了一些的操作方法。调查显示，俄罗斯政府多年以来一直在建立技术以及是法律基础设施来扼杀互联网言论自由，其中很多的措施在实践当中都失败，包括2018年笨拙地试图禁止电报这个消息应用程式，而 VPN 以及是等等的其他工具亦都大多逃过了俄罗斯的审查。但是在2019年，这种尝试达到了顶峰， 俄罗斯通过了一项备受争议的主权互联网法案，该个法律允许莫斯科通过国家控制的基础设施来发送网络数据，并且创建国家域名系统来加强对该国互联网的控制。调查表示，虽然俄罗斯的很多措施和中国国内的措施相差甚远，但是他们的技术不断进步，限制性亦都逐渐增强，而且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这个的进程是加速了。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获得的文件显示，第一次闭门会议是在2017年7月4号在莫斯科举行。当时扎罗夫率领的俄罗斯代表团会见了任贤良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扎罗夫是询问了中国审批以及控制大众媒体、在线媒体以及个人博主的机制，以及中国监管消息应用程式、加密服务以及是 VPN 的经验。他还请求任贤良帮助安排俄罗斯专家访华学习金盾工程。中国则是要求获得更多有关俄罗斯屏蔽的信息类型，以及他们如何监控互联网讨论以及处理个人数据的详细信息。任贤良还询问了俄罗斯利用互联网在国内外树立正面形象的具体方法。扎罗夫回答说，形象控制问题在俄通讯监管局的职权范围之外，应当是去问普京的行政当局。中国代表团询问了在有关反对派人物纳瓦尔尼的几个月之前，亦就是2017年3月组织的一次抗议，以及刚刚好同时发布的有关时任总理梅德韦杰夫腐败指称的一部纪录片。中方希望知道俄通讯监管局使用什么的工具来监管媒体对全国范围的集会的报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安洲对自由欧洲自由电台表示，这些的高层交流持续了一段的时间，他们总是聚焦于了解对方在某一个领域做些什么事，他们在那个的领域看到对方有所缺失，或者可以相互采取补短。互联网审查一直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为这个关系到国内的政治稳定，亦是双方有关境外势力干涉的共同观点。扎罗夫是回答说，有些城市的抗议得到了当局的批准，相关的信息在网上不受限制，而且决定批准这些抗议是因为他们规模不大，几日之内疫情就会消散。他还表示，批准抗议还受那种普京公众支持率非常之高的想法的影响。他说，普京的支持率在 89% 左右徘徊。这位俄罗斯通讯监管局负责人当时或者是在他的中国同行面前夸大了普京的民望，并且淡化了纳瓦尔尼在俄罗斯境内得到的关注。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是获取的文件未有包括多少有关这些要求以及询问的跟进细节，但是根据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调查，俄通讯监管局在这次的会议之后汇编了讨论摘要，并且将它提供给俄罗斯主要的国内情报机关联邦安全局。在这份的摘要当中，扎罗夫给出了积极的评价，并且呼吁加快和中国的共同努力，以进一步强化信息封锁。他还强调了两国技术专家层面的经验交流的必要性。在2017年的会议之后，中国网信办和俄通讯监管局的官员继续会面，并且分享了专章。2019年俄罗斯出台了自己的主权互联网法案，普京开始加快行动，通过罚款以及出台法律要求公司将员工留在俄罗斯，这样他们就有可能被逮捕，从而使到谷歌、脸书以及推特等外国科技公司就范。2019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和普京宣布了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信息及互联网前沿和中心治理方面开展合作，他们表示将会在各国平等参与基础上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和安全，推动构建全球信息网络空间治理秩序。一个月之后，扎罗夫 同俄罗斯通讯监管局的一个团队在莫斯科会见了由庄荣民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庄荣民在2018年被任命为是中国网信办负责人。调查显示，俄罗斯代表询问了中国如何打击绕过封锁的努力的专业知识。扎罗夫是提到了该个机构在2018年未能够封锁电报平台的例子。俄罗斯仲表示想了解中国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识别以及是屏蔽违禁内容。泄露的文件未有给出是中国代表团的回应。但是自由欧洲电台在202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俄罗斯通讯监管局已经开始使用人工神经网络在网上追踪俄罗斯人，主要是寻找侮辱普京或者是呼吁抗议的帖子。俄罗斯通讯监管局和中国网信办在2019年10月签署了一项打击违禁信息传播的合作协议。泄露的文件显示，中国网信办以这个协议为理由，要求屏蔽俄罗斯境内的一些信息。你们的要求在三封单独的信件当中列出，包含文章以及是网站的链接，其中中国官员要求审查英国广播公司以及 BBC 的一篇关于中国厕所革命的中文报道。这个是中国政府在2015年发起的一项旨在改善国家卫生条件的运动。一篇讨论习近平背部受伤谣言的博文，但是文章浏览量不到4000，以及是软件开发网站。上面的一些描述在中国国内绕过防火长城方法的链接。其他的审查请求包括大纪元的主页，这个是一家在同中国境内受迫害的法轮功精神运动有关联的报纸，以及是俄罗斯社交媒体网站接触上面的一些个人资料的链接。这些个人用户当中有人分享了一段维吾尔族情侣跳舞的视频，仲有人分享了一段前中国国家领导人江泽民2000年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 CBS 采访时候的视频。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的官员马安洲对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表示，这个是一种十分之广泛的形象管理方法。有趣的就是北京认为他们可以向俄罗斯提出这些广泛的要求，这个是中国内部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外部化的呈现，或者暗示这种合作的方向。以上是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报道。
人权组织呼吁释放一名在中国监狱里面被关押了17年的维吾尔加拿大公民。在过去17年里面，44岁的有4个子女的母亲卡米拉·塔伦迪巴耶娃一直在加拿大独自抚养她的子女。她的丈夫杰里尔是一名加拿大籍的维吾尔人。自从2006年以来，她是为维吾尔权利发声之后一直在中国被拘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西姆·卡什加里安的报道。
根据塔伦迪巴耶娃的讲法，侯赛恩·杰利尔在1990年代后期逃离中国，并且在1999年在他的祖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塔伦迪巴耶娃结婚，后来他们是搬到土耳其。2001年杰里尔在当地被联合国难民署承认为是难民，他们在2005年加入加拿大国籍，成为了加拿大公民。塔伦迪巴耶娃对美国之音说，自2006年以来，我们和孩子就没有见过。塔伦迪巴耶娃对美国之音表示，自2006年以来，我和我的孩子就没有见过或者听到侯赛恩·杰里尔的消息。他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阿伦堡人权中心表示，2006年塞利尔以及塔伦迪巴耶娃前往塔伦迪巴耶娃的祖国乌兹别克斯坦是探亲，中国要求乌兹别克斯坦代表中国逮捕塞利尔，当时中国对他发出了红色通缉令。他说，在倡导维吾尔人的宗教、文化以及语言自由之后，塞利尔在访问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遭到绑架，被送往中国。他是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以及分裂主义的罪名，并且被判处死刑。 阿联堡人权中心喺嘅声明当中话，中国当局一直系拒绝承认塞利尔嘅加拿大公民身份，佢哋威胁佢，强迫佢签署一份虚假嘅公厕，并且系从此拒绝咗佢所有嘅领事探亲。根据拉乌尔阿联堡人权中心嘅讲法，拉乌尔阿联堡人权中心敦促中国将佢系释放出狱。该个中心呼吁加拿大政府任命一名特使，负责处理被不公正拘留嘅加拿大人以及政治犯嘅问题，其中包括塞利尔。该个中心嘅声明当中仲话，塞利尔只系喺该个地区遭受中国无法形容嘅大规模暴行罪行嘅数百万维吾尔人嘅一员。该个中心仲话，加拿大以及佢哋嘅地区嘅维吾尔社区仍然系佢哋人权以及自由嘅坚强、积极同埋勇敢嘅倡导者。总部设喺华盛顿嘅维吾尔人权项目负责人欧文敦促加拿大政府采取行动，并且确保释放杰里尔，并且表示逮捕以及拘留佢系冇合法嘅依据。欧盟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仲必须要允许加拿大官员同家庭成员进行领事探视，考虑到侯赛恩即将服完20年嘅减刑，中国仲必须要澄清佢几时系获释，以及系一旦获释佢嘅命运如何。侯赛恩必须要能够同家人团聚。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在回复美国之音关于侯赛恩杰利尔的询问的电子邮件当中，对美国之音说，不幸的是我们不了解这件案的具体情况。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艾沙呼吁加拿大政府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确保塞利尔获释，包括外交压力以及国际宣传。伊萨对美国之音表示，加拿大政府必须要竭尽全力确保加拿大公民杰利尔的获释，我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侯赛恩杰利尔以及所有其他被拘留的维吾尔人。艾沙说，塞利尔的入狱是对维吾尔人民更大规模镇压的一部分。美国、其他几个国家、联合国人权专员办公室以及一些国际人权组织指责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或者是反人类罪。呢啲嘅指控包括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同其他嘅穆斯林占多数嘅族群成员被任意拘留以及系监禁。虽然有呢啲嘅指控，但系中国一直否认呢啲嘅指控，并且将佢定性为系毫无根据嘅谎言。据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发言人麦克劳德介绍，塞利尔最初被拘留以嚟，加拿大政府一直积极介入，加拿大官员不断向中国官员提出他的案件，不过出于隐私的考虑无法透露更多的信息。麦克劳德表示，虽然中国政府拒绝承认塞利尔的加拿大公民身份，但是加拿大官员继续向中国高层官员提出他的案。麦克劳德在一份电子邮件中对美国之音表示，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和塞利尔先生在加拿大的家人保持定期的联系，并且继续为他们提供领事服务。加拿大政府将会继续寻求和塞利尔的接触，以核实他的健康状况。塔伦迪巴耶娃表示，他将会继续为丈夫的获释而战，直到他们团聚。他说，佢系恳请加拿大政府代表佢同佢丈夫采取果断嘅行动，帮助佢从中国嘅监狱获释，咁样我哋就可以喺加拿大呢处系团聚。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阿西姆卡什加里安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医管局到英国招聘医生，有医生说条件吸引，亦都有人认为政治社会因素令人却步。有学者就指，相关的计划更加可能造成反效果，令到医生先决定移民，他日再回流。合并美国之音记者郑乃哲在伦敦报道。
在移民潮之下，不少香港医护人员离开公立医院，香港医院管理局就一连两日到英国伦敦抢人才，希望吸引医生和医科生到香港工作。有在英国工作的香港医生表示，香港人工吸引，医生的职业在英国感到不受尊重，但是担心香港的工作压力大。亦都有在英国的香港医生表示，正视环境和子女学习因素 比人工重要，否则香港医生不会明知需要减薪亦都要搬到英国。香港医管局在上周末在英国伦敦举行招聘会，由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亲自出席招募医科生和医生。高拔升说，亲身和在线上出席活动的有200多人，他认为反应十分正面。高拔升在星期一亦都拜访了伦敦3间大学的医学院，讨论加强和这些院校的联系和合作，以及了解医科生赴港工作的意向。根据香港立法会文件，最近3年医管局合共流失超过1200名全职医生，当中只有191人是退休。医管局专科全职医生人数大约有6500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上月表示，希望在短时间之内可以吸引到100名医生到香港工作。前香港医管局医生黄俊荣依家在伦敦的 Royal Free Hospital 担任全科培训医生。他对美国之音说，在 NHS 接受培训的医生罢工的主要原因是，自2008年起人工追不上通胀，以实值计算相当于减薪了 26%。 近月 NHS 医护人员多次举行罢工，要求改善待遇。上月中工会同意政府加薪方案，包括在2023-24年度加薪5%。但是黄俊荣亦都说，离开香港医管局而搬到英国的医生没有太多诱因返回香港。而居英国的香港社会政策及公共行政学者钟建华对美国之音说，香港医生流失严重，不少离开的更加是有一定资历的医生，因此香港的医疗质素必然会下降。他说，香港医管局在英国宣传香港高薪低税，但是未有提及用 BNO 签证移居英国的香港人若果返回香港工作，或者需要在两地同时缴纳税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同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国人权报告处理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国际承认的人权状况，这些报告支持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动个人自由以及维护世界人权宣言的目标。世界人权宣言今年迎来75周年。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巴克莱最近说，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我们在历史上首次拥有推动各地每个人的人权，促进所有国家和平未来的共同愿景。他说，今天这个真理在世界各地民众的心中跳动，面对不公正和压迫，他们勇敢地是要求各国政府尊重行使人权以及言论自由、和平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或者是信仰自由等基本自由。美国支持人权捍卫者和弱势群体的成员，他们经常无法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并且遭受暴力，包括妇女和儿童、被弱化的种族、族裔、原住民社区人士，包括非洲裔、宗教少数群体、同性恋等人士和残疾人士。正如国务卿布林肯指出的这样，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继续进行残酷的战争，是凸显需要追究那些从事不合理侵权行为人员的责任，包括针对儿童。代理助理国务卿巴克莱说，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继续不断进行极其严重的侵权，绝非2022年一些国家的政府或者是全球各地其他恶意行为人的唯一侵权行为。全球各地的虚假信息和不实信息进一步威胁民主和人权。人权报告作出的一个贡献就是将事实摊在桌面上。代理助理国务卿巴克莱说，报告的年度出版仲明确美国全年推动人权尊严和自由的优先要务，重申我们对所有各国的这些议题的承诺，无论他们是否是伙伴定是敌人。 拜登總統的政府將人權和民主置在他們的外交政策的核心，人權報告繼續是揭露各地侵權並且追究肇事者責任方面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無論他們發生在哪裡和怎樣發生。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美國之音兩個小時的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們繼續有兩個小時的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語廣播，我是劉宇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